那么所谓的这个约示巴所在的那个旷野呢，事实上简单的来说呢，它已经到了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有三个沙漠包围，两个海包围，那一个呢是印度洋大的海，还有一个就是地中海，两个夹在一起的。然后三个大的沙漠，一个呢是他们东边的这个叙利亚沙漠，一个是南边的阿拉伯沙漠，还有西南边的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大沙漠大家到了那里已经到了快到埃及，快到西奈了。那么所谓这个南地啊，事实上呢你已经能闻到能感觉到撒哈拉沙漠的影子。所以这个是南地的这个特点。那么就在，所以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刚刚到迦南的时候，他因为牧羊的缘故，所以呢他到了伯特利，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南地，然后就到了埃及，他失败了就赶快回去呢又回到伯特利，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发生了很多事，那么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这个希伯伦，那么到了希伯伦等待要生孩子生以撒的时候，他就搬家了，他就不再住在山地里面，他呢就到了这个中央山脉，这个南端，那一端呢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南地，也就是别是巴的旷野。然后呢以撒在那里生的，以撒在那里长的，你记得吗？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他献以撒的时候是从别是巴到耶路撒冷，或者到摩利亚去，然后再回到别是巴的。那么然后呢你知道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子，那么大家还记得等到利伯家骑着骆驼来见他的时候，他们相会的地方是别是巴。所以可以说约这个以撒的一生的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南地的。那不止如此，到了最后晚年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以撒呢又回到了这个山地，就是回到了这个希伯伦，然后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不是以这个雅各呢，从他舅舅家里漂流回来以后，他回父家的时候也是回到了希伯伦，然后呢就一直住在那里。那么你记不记得，就是在希伯伦，他就把约瑟呢就打发去看望他的哥哥们，没有想到呢约瑟就被卖的时候呢，那么然后呢没有想到过了几年以后，约瑟做了宰相。那么最后呢就把他的父亲接下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呢就从希伯伦动身，然后呢到了别是巴，他们中途就停下来了，然后呢就到埃及去。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出来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一个共同的点，两个，一个是希伯伦，还有一个就是别是巴。那么别是巴我们说过已经是撒哈拉大沙漠的一部分了，如果大家去的话，那里的泥土都是黄土啊，那个土质不是很好的。那么可以说，可以严格说来，就应该是我们今天常常中文所说的恶地啊，尤其是等到这个风一吹过了以后，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不容易长东西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别是巴旷野所给你的影响。那么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段讲形容别是巴形容的非常的好，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等到以撒生下来以后，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因为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实玛利不能够再留了，所以后来呢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听你妻子的话，那么就把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就打发走了。那么打发走的时候，如果你读那一段的圣经啊，非常有意思的，圣经说呢，神打发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就拿饼和一皮带的水就给了夏甲，单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就把他打发走了。那么圣经说夏甲就走了，就在别是巴的旷野就走了这个路，然后圣经说呢，皮带的水就用尽了。我们要记得，神给以实玛利和神给以撒的两个完全不同。神给以撒是一口井，神给以实玛利 是一批带水。那这一批带水在特别是在别示巴的旷野很快就要用没有，很快就要干掉了。所以圣经说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就走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然后下面呢，圣经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夏甲，然后就安慰他等等等等。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你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神就使以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那便去呢将皮带盛满了水就给童子喝，但仍旧是那一带的水。那么这个就是那一段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啊，你会不会很仔细的人，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能不能读圣经，一个人读圣经有没有亮光，你只要把一段圣经让他读，看他能不能感觉是不是很细嫩细腻。你如果读到这段圣经，立刻你一定有个问题发生的，因为根据中文的翻译啊，很明显这个夏这个以实玛利这时候被赶出去，夏甲跟他一起走，在以别示巴旷野迷失的时候，我们感觉呢，因为圣经说你把童子抱在怀中，所以我们想大概是两三岁。那么两三岁的话，那个孩子呢，到了那个这个到了就这么热的地方，因为这非常非常热，温度很高。如果说在迦南地啊，有一块有一个地方叫做干旱疲乏之地，那就是南地。南地简单的来说就是干旱疲乏之地。那甚至于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有一块地是什么呢？是好像烘过的地，是被太阳烘过的，是热腾腾的，是可以说热滚滚的一块地，可以说烘过的，好像烤过的一块地一样。所以的确确就像写诗的人所说，干旱疲乏之地。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难明白的一件事。迦南美地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吗？但是不要忘记，别示巴和南地就是迦南地的一部分。那个给你的感觉是干旱疲乏之地。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等到这个夏甲和他的儿子被打发走的时候，在这里给你的感觉好像啊，这个以实玛利啊，好像还在妈妈的怀里，所以最后呢，把他放在小树底下。那么甚至于呢，神听见童子的声音，中文翻的童子呢，我们一想，那么原文是哭声呢，所以我们想说，哇，那这个一定是小孩子呢，在那里婴孩在那里哇哇哭，结果神就听见了，然后神就说的那种话。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要晓得以实玛利已经不是两岁三岁了，以实玛利已经14岁了，你记得吗？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有13年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他生了以实玛利，所以那13年呢，就是以实玛利长大的日子。那么到了这个生以撒的时候，是亚伯拉罕几岁的时候？刚好是亚伯拉罕不是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孩子断奶的日子，所以可能你再加个两三年。所以严格说来啊，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谁啊？让我们记得这个时候的以实玛利呢，是绝对是最少是14岁，这是很夸张的说法。其实应该正确已经是16岁了。那我问弟兄姊妹，一个16岁的人，你在这里，你根据这里的形容，你好像觉得，这个那么怎么还要抱在怀里呢？那么事实上，我想以实玛利应该比他的妈妈还要高大吧。所以读圣经，你一定要晓得，这里呢不是婴孩，但树下的呢是个小孩，是一个快10几岁的。但是你要知道，因为他只有一皮带的水。经过那个干旱疲乏之地，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稍微到那个地方走过一趟的话，有一次我知道年轻人是刚好是这个刚好是暑假的时候去的，那个真是那个到那个时候，你稍微在以色列稍微走一走，没有动几步路，你就会感觉在那里走路是非常非常艰难，所以他们又迷路了，然后那一皮带的水又用尽了。那么弟兄姊妹，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已经中暑了，所以就让他在一棵小树底下让他休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不忍见孩子死，为什么死呢？这个一定是因为走了干旱疲乏之地，到时候呢，你看见他一定是中暑了。 你如果到过那个地方，你没有像在别的地方，别的地方有大的磐石，所以磐石影子可以做你遮盖，那里没有的。那里你到了别是巴，可以说是个没有城墙的旷野。所以到这个时候，那唯一能够救这个夏甲的儿子就是以斯玛利的，就是把他放在小树底下。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能看出来，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南地呢是这么一块地方。那不止如此，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呢有一次逃命啊，因为那个先知别十八要别西别要杀他，结果他就逃啊，一口气逃了很远，一口气最后就到了那，就到了别十八，然后在罗藤树下，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求死了。当然一面被追杀被赶尽杀绝，那感觉是叫他沮丧不说，但另一方面走了那么长的路，尤其在别十八的旷野，那个炎热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东风啊，你记不记得约拿的故事？约拿那个东风一吹啊，我们叫以色列东风是从沙漠吹过来，那一吹叫是个要发昏的。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发昏的感觉啊，约拿就说我宁愿是他求死，这是先知。还有一个先知以利亚，以利亚他也求死，为什么求死？当然一面他有 persecution complex， 他有被人这个逼迫的一种的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因为他经过了这个别十八，是个干旱之地，是一个好像烤过的一块地方。那弟兄姊妹，他最后他就在罗藤树下，罗藤树下也是类似这种小的树，他在底下求死。所以从这些地方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别十八的特点，别十八的特点就是这样的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特点，我们就知道说原来神所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有一块是这样的地方。而且亚伯拉罕、以撒、以雅各如果他们一同蒙受应许的话，弟兄姊妹，是牛奶与蜜不错，但是许多时候他们所经过的就像别十八一样。所以这就是很多基督徒跌破眼镜的缘故，他们觉得如果神祝福我们，如果神给我们迦南美地，那么应该就是牛奶与蜜之地，那应该是天色常蓝，那应该是花香常漫，这是我们以为。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信仰别的宗教，因为讲功利主义的缘故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神不是如此。神如果今天带我们得救，我们进到迦南地，请我们记得他是把这块地赏给我们的。那么这块地就是这样的一块可以说干旱疲乏之地。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一段很可爱的故事。那么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神有一天对亚伯拉罕说，那是在别十八附近，在南地，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的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叫摩利亚山就是锡安山。那么亚伯拉罕是从哪里走这条路呢？从别十八走的。所以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的亚伯拉罕从别十八带着他的以撒往锡安山去，他走的那锡安大道就是后来他的后代，后来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他们每年三次要去过三次过节的时候，如果他们住在别十八，住在南地一带的话，有一条路叫做锡安的大道。那条的锡安大道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那条路很清楚的，就是亚伯拉罕走过那条路。所以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过节都带礼物去的，他们都在那里，不能在什么地方看重的地方去献为燔祭，不行。所以亚伯拉罕呢，他虽然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不是随便地方都可以，他一定要走一段路，那一段路就是锡安大道。走到最后他献以撒的地方，后来就是圣殿根基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条路就圣经里所说的锡安大道里面的一条。那么感谢主，这条路啊，根据这个诗篇84篇，他 他们必定要经过流泪谷的。所以稀奇不稀奇，当你读二十二章的时候，你要回过头去读二十一章，你看见神已经在那里埋了个伏笔，那个伏笔非常有意思的。那个时候你读到二十一章的末了，你知道原来什么呢？原来这个亚伯拉罕呢刚好是在别是巴，刚好是在南顶，